不可动摇的信靠。乔伊斯·迈尔，第二十章，信靠神能改变人。约翰·马克思尔说，学会重视人们当下的本相，而不是你希望他们达到的样子。我认为世界上人类最容易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互相挑剔，但这也是最可悲的一件事。我们都有缺陷，但似乎在我们追求改变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不见自己需要改变的事情。只有神才能真正有效地改变人们，因为改变是必须从内到外的，心必须先改变，一个人的行为才会真正改变。只有神能够给我们一颗新心。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中，他说，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基本上的意思是，神会赐给我们他自己的心和灵，将我们如石头般坚硬的心除去，用一颗对他的旨意和触摸敏感的心来替代。没有这个变化，就没有人们能真正彼此相爱、和平相处的希望。也许你想要看到生命中某个人的改变，可能是一个配偶、孩子、父母、其他亲戚、朋友或同事，但除非他们自己想要改变，我们是不能改变他们的。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给他们一个愿意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改变的意愿。之后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，专注于他们好的特质，而不是你不喜欢的那些特质。谦卑的祷告，必须以谦卑的心来为别人的改变祷告，否则我们可能会陷入和他们一样的陷阱。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说，让那认为自己站立坚定的人要小心他自己不会跌倒。我通常这样祷告，天父，我求你改变某某，如果他们真的需要改变，如果他们不需要改变，那就改变我的心，让我看到自己以为他们需要改变的错误。我也求你改变我任何需要改变的地方。阿门。我们知道有许多事情是有罪的，因为在神的话语中已明确表达，但还有很多我们不喜欢人们做的事情，是因为我们不喜欢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当人们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或者他们和我们意见不同时，我们很容易找到他们的错误。但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扩大我们的包容量并学习。如果我们仔细去寻找，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价值。我们生活中最大的挣扎之一，通常是人们以及他们的那些引起我们不悦的事情。我们希望他们为我们而改变，但很少真正的考虑到我们的这种态度是多么自私。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想法，因为骄傲，所以导致我们认为只有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才是正确的，其他宇宙中的人都应该按照我们的方式做事。大多数的离婚和许多家庭关系的失败就是这种态度所引起的。我们迈向谦虚的第一步应该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比他们更有错误。然而因为我们如此专注在发现别人的错误，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。我们也有为自己的瑕疵找借口的倾向，但是我们却不用同样的怜悯来对待他人。我生命中最大的震惊之一是当神向我介绍我自己。有一天我正在为大卫祷告，求神改变他的时候，神打断了我的祷告。你想象得到吗？我试着祷告时，神打断了我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实在对自己的愚蠢感到很难为情，但在当时我是完全无知的。神告诉我，大卫不是我们关系中的问题所在，我才是。我很震惊，接下来的3天里，神让我面对与我住在一起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。他揭示了我是多么的自私和爱控制，我是多么难以相处。 我只有在顺我意的情况下才会高兴。我哭着度过那三天，但却是我生命中开始健康变化的起点。怜悯的大能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说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换句话说，怜悯比审判更伟大。除非我们真正深度地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脆弱、软弱和错误，我们无法向别人施怜悯。当我们了解到神每一天都给予我们多少怜悯，我们就能慷慨地怜悯别人。有一个可爱的寓言故事，是关于一个不懂怜悯的国王和懂怜悯的园丁。一个国王有一片大果园，他在那里种了各种果树。他聘请了很有技巧的园丁来照顾果树。每天，园丁都会从各种果树采集挑选成熟多汁的水果放在篮子里。每天早上，当国王开会时，园丁会呈现这些果实给国王。有一天，园丁收集了一些樱桃献给国王。国王心情不好，当他选一个樱桃品尝，但那个樱桃是酸的，于是他把怒气发在园丁身上。在愤怒中，他向园丁扔了一颗樱桃，打在园丁的额头上。但园丁说，神是怜悯的。国王问他，你一定又痛又生气，但你却说神是怜悯的，为什么？园丁说，陛下，我原来今天要带菠萝给你，但我改变了主意。如果你是扔一个菠萝在我身上，我一定会受伤严重。今天是神的怜悯让我改变主意。园丁显然学会了，甚至在不公平的情况下来信靠神。事情总是可能比现在的情况更糟。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他们就会更糟糕。我们不需要找理由来向别人施怜悯，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施怜悯了。他希望我们把赐给我们的怜悯慷慨地分给别人。他饶恕我们，也希望我们饶恕他人。他无条件地爱我们，也期待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爱别人。他怜悯我们的失败，并希望我们能怜悯别人。神不要求我们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，他赐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生活和做他的好代表。我想，这位无怜悯的国王会花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园丁的怜悯态度。当我们向人们施怜悯时，他们会感到惊讶，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受的是惩罚。我建议你花几分钟思考一下，在你生命中是否有任何人需要你的怜悯。怜悯是一个礼物，我们不能赚取它，也不配得到它。但当人们白白地得到怜悯时，他们就能实际地体验到神爱的力量。神给大卫和我恩典，来饶恕在我小时候性虐我的父亲。我们以怜悯待他，在他年老的时候照顾他，直到他去世。我记得他对我们说，大多数的人因为我所做的事会想杀了我，但你们一直仁慈地待我。他在去世前三年接受了耶稣，为此我很感激神。神透过我们向他施怜悯，神透过人也与人同工来做事，他定期地使用我们。世界上有很多失落和受伤的人们，他们可能试过一些宗教却失望，但如果他们遇到耶稣，他们的生命再不会一样。也许神只能通过你的榜样来碰触到你生命中的某个人。让我们以行动而不仅是以话语来向他们介绍耶稣。如果没有行动来证实，话语是廉价和软弱的。多年来，我看到很多人都试着劝我父亲改变他的行为，因为他的一生多是粗暴和辱骂人的，但无论人们和他说多少都没有用。但是当他经历上帝的怜悯时，他的硬心开始融化，神开始能够改变他。在他接受耶稣作为他的救主并受洗后，他真的改变了。之后他只再活了三年，但感谢主， 他现在是在天堂。自由的选择。神不强迫人们去做违背他们自由意志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。向别人劝说停止他们在生命中伤害他们自己、伤害你或伤害他人的错误行为是可以的，但如果他们拒绝我们的话语，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继续说服他们改变。多年来，我见过人们的一些惊人的变化，但从来不是因为我能够说服他们，是因为我们祷告时神改变了他们。彼得前书三章一节，神的话说，一个女人有一个未得救的丈夫，她能以敬虔的行为感化她的丈夫，而不是以她的秽话。我相信当一个女人想说服改变她的丈夫，她只会更深的退缩，变得更有决心不改变。神比我们任何人都能说服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。下定决心祷告来取代试图改变人，你会看到更好的效果。傲慢的假设。假设的罪是我们很少听到的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它。假设来自一颗骄傲的心，一个假设的人会做他没有权柄做的决定，以及做没有得到许可的事。一个自以为是的员工很少得到晋升，一个行为冒昧的孩子最终会失去特权，而一个神自以为是的孩子必须先被神对付，才能有效地为神所使用。我们自己做决定不与神确认是傲慢的假设。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说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，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不认定神就采取行动，不经祷告和信靠他指引方向，不是天堂赞扬的事。这是骄傲态度的表现，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对付。你认为一个人需要改变，就把这件事当做你的任务去做，这就是假设。所以我强烈的建议，当我们祈求神改变某人时，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做，了解到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变。我很高兴神对我有耐心，但我又多次质疑他对别人的耐心。我们不总是明白为什么神不改变那些待我们不好的人们。罗马书二章四节，根据保罗的说法，神向人们施行仁慈和延迟审判，以引导他们悔改。如果神为了让一个人悔改，施行怜悯和忍耐他的不良行为，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做同样的事情。我曾经有一个不好好对待员工的雇主，他并不感激员工的辛勤工作，也没有付适当的薪水钱，很快纠正任何小错误，不尊重他人。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应该更知道对错。而且我必须承认，我经常问神，他为何纵容他的不良行为而不阻止他？只有狂妄的人会质疑神。我的祷告应该是，神，我知道你正试图处理某事，我祈祷他会听你的话，做正确的事。他伤害了我，但我知道他的行为更伤害了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对我们所有人的极度耐心。可悲的是，这个人在神不得不严厉对付之后才改变，结果他的生命最终没有成为原本可能成就的，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，顺服神。当我想到这件事，让我很伤心。我希望我花更多的时间为那个人祷告，而不是生他的气和注意他如何对待我。当你生命中的人们没有按照他们应该的方式过活，他们的行为伤害了你或其他人，一定要努力为他们祷告，求他们在无法挽回之前回转， 这种怜悯的态度比审判好太多。迪特里希·邦霍夫说，论断别人时，自己就见不到自己的邪恶。别人像我们一样有得到恩典的权利，如果我们为他人祷告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，我们的生命中将享有更多的平安，而神会做只有他能做的事。当我们在等待生命中渴望的改变到来时，我们要确信，在神对我们所要求的上，我们要保持忠实，让我们在他的手中是柔韧和可塑的，邀请他来制造我们成为可用的器皿。